疫情中，医务人员奋不顾身，救死扶伤，被誉为新一代英雄。我们请费城一线医生分享在抗疫最前沿的亲身经历。另外，美国 FDA 紧急批准首个家用型新冠病毒测试盒，对遏制疫情意味着什么？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全美国的医护人员奋不顾身投入抗疫，为了抢救病人，每天超时超负荷的工作被誉为是新一代的英雄。那这些医护人员他们每天面对哪些挑战，又是如何来克服巨大的身心压力？今天我们就请费城布莱尔莫尔医院的一线抗疫医师林彦峰来分享他的亲身经历，并且我们介绍疫情的最新发展。林彦峰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来参加我们的访谈。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医院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每天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是的，叶皇，非常感谢邀请我在这里跟各位观众听众见面。这个是我是美国的医院医生，也是全科医生，我是管医院的病人的，同时这个目前这个阶段疫情流行阶段，我主管新冠病房的患者。
那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您是不是有特别的忙在负责这个新冠病区呢？
对呀、是啊，这个新冠病区新冠疫情的时候是非常忙的，是我们医院里面他有后来就开辟出这个新冠病区，比如说我们一天有七八个六七个医生上班的话，大概有两三个医生专门负责这个新冠病区，那其他医生负责这个非新冠病人，但我们都是互相帮忙的。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新冠病区一进入新冠病区，所有的 PPE 都要上去，所有的帽子口罩都要全副武装起来，你在那个时候啊没办法分心去看其他的病人，去做其他的事情，包括比如说急诊科入院啊，或者说其他的要出院啊，比较不那么急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机的合作。是啊，这个新冠疫情来以后呢，我们变得特别忙了，因为重症患者很多，新冠这个病人的变症很快，比如说缺氧，一下子氧气的浓度下去了，比如说患者的意识模糊了，很快意识就模糊了啊，这个变症非常快，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所以说我要这个很经常就要马上要到床边去把病人作为评估，给他们开药，或者说要及时跟重症医学科医生联系，及时把病人转到这个重症医学科去，重症医学那个医学室，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话很重要的，我要花很多时间跟病人跟家属去沟通，因为要知道每个患者的意愿，患者的 living will 他的意愿是什么，因为比如说老人家进
来是生前遗嘱，
对，生前遗嘱，对的，老人家进来了已经很重了，病情很重了，那他要我们做什么，要怎么做，这个很经常要跟患者还有家属进行沟通，还有要打电话，给家属这个，不断地更新新的病情，这是话要花很多时间的，
那林医生，你是你们医院那个负责新冠病区的主治医生之一，那你每天要工作多少时间？工作量有多大呀？
工作量的话，作为医院医生，通常的时间都是12个小时，七点进去，早上七点进去，晚上七点回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这个新的情况，新的疫情，病人变症很快，还有这个很多时间跟患者沟通，同时的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知识，很多的通知，很多的指南，比如说从医院来的，州政府来的，还有这个 CDC 来了。还有很多学术的有关新冠的新的知识，很多很多东西要消化，所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忙。但是一般来说，我七点到晚上七点都能够相对的那个时间点能够下班，但是这通常也多延了一些时间嘛。我工作要做细心一点，有的特别危重的病人，我跟家属再打一次电话，跟他们 update 一下，所以说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忙，但是我们能够及时下班，
那12个小时已经超过我们常人的8个小时的一半了，所以真的医生也不是铁人呢、啊。是。那在这个美国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在4月下旬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全美国已经有9000名的医护人员感染上了新冠病毒。在疫情初期，美国的护理人员、医护人员缺少自我防备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口罩啊、护目镜。现在这些状况有没有改善呢？
的确是当初的情况下，很多方面的信息，不够清晰，而且医院当时也没有很及时的把配备都跟上去，特别是思想观念方面，比如说要戴口罩不戴口罩，要不要戴 N95 的口罩，在不同的病区这个想法不一样。那后来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方面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你每天呢、这样子走进这个病房，接触到这样严重的感染病人，还要看到病人的死亡，你有没有害怕？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安危呢？
是啊，确实啊，我们也是人啊，是啊。刚刚开始的时候，病毒传入到美国，但总觉得东西总是那么的遥远。但是我记得是3月15号，我去上班的时候，听同事说啊，我们医院已经有了第一例的患者。而且这个患者很严重的，在急诊科马上呼吸衰竭，上呼吸机，而且马上收入到这个重症病房，所以说这心里面就害怕，这个疫情就在自己身边嘛，就在自己身边，所以说那时候啊，赶紧跟家里人写了一封信啊，跟两个孩子说我很爱你，这个把家里面东西，我自己本身的东西，该交代的东西也都交代了。比如说这个存的钱在哪里啊，比如说那个那些东西啊，财产在哪里啊，这些东西跟家里人都交代了。
因为
是啊，这心里面就是说也很可怕的。那因为给他们发了这份信完以后，心里面也就平静下来了嘛，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但是呢，每天去上班，每天走入病房，进入医院大门，头皮还是会麻的，因为大家都担心了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们从这个医学角度，当时立志要行医，要做医生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一生的人生的生涯，就是这样回事，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那你有没有担心这个每天回家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人呢？
对呀、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啊，是啊。不只说在病房里面，比如说要经常洗手，把这个手不要到处乱摸，戴口罩，在离开医院要回家的时候，特别是把这个手啊洗的又洗啊，还有这个call机啊、手机啊，还有汽车钥匙啊，擦了又擦，皮鞋也擦了又擦，这个是这样子的，一回家把全部衣服都换掉了，非常担心，非常担心，是这样子的。我的同事他跟一个孙子住在一块，他就当班的时候有接触这个新冠患者的时候，他这一段时间就不回家了，就住旅馆去了，是吧？还有一个同事，他跟母亲经常去看母亲的他的家跟母亲就住在过几座房子的，但是他都不去看妈妈了，因为没办法，因为怕把这个新冠病毒转移，这个总感染给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有这个肾移植的病人，肾移植的就免疫低线的免疫缺陷的病人，所以说确实是大家都很担心传给自己家里的。
那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啊，美国的医护人员被誉为是新一代的英雄啊，那你们这个每天要承担这么大的身心压力，肯定也会害怕，就是一个要不要自己感染，那如果你自己有个三长两短，那家有上有老下有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担忧。你们是怎么样克服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是这个克服这个心理压力的话，是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医院也做得非常好，医院有那些有这个电话热线、心理咨询。如果有的人心里面比较担心，医生心里面有压力，有地方说。还有我在费城做医生，我们费城有一个医生协会，医生协会这个同事之间都 互相鼓励。我指的是汇成华人中国医生协会，同事之间是都会互相鼓励的。
那目前在美国医院治疗新冠都用哪些手段和药物？氯喹的疗法疗效到底如何？
对，是这个问题的话，这个话题的很重要。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新冠病毒感染所引起的疾病啊，是全新的累积到各个器官和系统的疾病。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才刚刚开始。比如说新冠病毒主要攻击呼吸系统，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需要重症监护，需要呼吸机维持。新冠病毒也攻击心脏，比如说造成心梗，甚至到心肌衰竭，是吧？新冠病毒还可以导致神经系统的疾病，消化系统的疾病。新冠病毒引起中风，中风的几率增高，深部血栓的几率增高，引起嗅觉障碍、味觉障碍，这些东西很多很多的，对这种疾病的认识还是刚刚开始。所以说新冠病毒的治疗应该是很复杂的，而且是我们在不断的学习，而且是需要多学科的治疗。那对于新冠病毒这个感染，目前还是没有这个特效药，其中我们常用的，经常大家很热门讨论这个药的有三种，就其中一种就是您所说的这个羟氯喹，另外还有这个瑞德西韦，还有另外一种是安瓶的。它这三种药啊，应该是就是说大概都有一些作用，但都不是说百分百的特效药。比如说羟氯喹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早期有效，瑞德西韦的话对新冠病毒感染按照最新的报道是可以缩短病程，可以降低死亡率，但是它也不是特效药。所有这些的这个措施都有待于这个观察和验证，是这样子的。
嗯，那目前美国的疫情有没有过了高峰呢？这个曲线有没有下降？
美国的疫情的话，目前曲线确实是下降的，确实是经过了高峰。根据5月5号的，就是前一两天的，这个美国总共的病例超过120万例，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数也超过了7万。从各地的新冠患者的总数来看，确实是过了高峰，这个高峰而且慢慢在平缓的下降，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但是的话，这个我们知道阳性的病例还是，你比如说每天还有新增的病例，是吧？还有新增的病例，阳性的病例还在不断的传播，人们还在不断的生病。所以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一定要很小心，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各个州各个地区都要求复工的呼声很高，大家好像都要解除隔离，走上街头那样子的事。所以说我在担心啊，这个一个高峰是过去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说不可能出现第二个高峰，而且第二个高峰的分子未必会比第一个高峰的分子来得低，所以说一定要小心。
您觉得现在这个复工的时机是否成熟了呢？
这个复工的时期的话是一个大家很热烈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两者之间呢一定要做好平衡，就是说隔离跟复工一定要做好平衡。但是呢，我的个人感觉的话，我们复工不复工一定要看疫情的情况，而且这个各个地区各个县各个州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州它的感染的率很低，有的县几乎就是零，就是说这个复工的条件，这个当然就慢慢就已经是可以复工了嘛。但是其他地方什么时候复工，复工的时期要看，我们要有严格按照这个联邦政府有个 guideline 的这个分阶段复工，什么情况下可以复工，各个不同的州不同的县都还是不一样的。
好，非常感谢费城布莱默尔医院的一线抗疫医师林彦峰跟我们来分享他的亲身经历。 那接下来呢 ，FDA 紧急批准了家用型的新冠病毒测试盒，对遏制疫情起到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要继续跟林医师来对话，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紧急批准了第一个家用型新冠病毒测试盒，预计在今后几个星期里会进一步的推广。这个测试盒叫做 Pixel， 是由美国最大的独立实验室 LabCorp 研发成功的。那家用测试盒对遏制疫情能够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病人在采集病毒样本寄回给实验室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做到万无一失，确保测试盒的安全性？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布莱恩莫尔医院的一线抗疫医生林彦峰来解答相关的问题。那林医生， FDA 在4月21号紧急批准了第一个家用型的测试盒，那美国一直在努力的要增加测试的能力，这个推出了家用型测试盒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是这个美国一直在努力增加这个感染测试的能力。那现在全美国面临着很严重的灾情嘛，是包括这个要求解除隔离的，还有复工的这个压力，是吗？这个敏感而且特异性的检测的话，这个手段可以让这个看不到的病毒我们能够看到了，检测到了。这个对患者本身、对医务人员，还有这个疫情防御的系统，甚至将来的雇主都有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能够针对这个阳性、阴性的这个患者啊，这个针对性地做出这个决定，而且那个决定进行包括隔离啊、治疗啊、这个开工啊，这个开工以后这个范围有多大？比如说餐馆里面100%开工还是50%开工？这个还有把这些雇员请回来，这个检测一下阴性的请回来了，这是很重要的，是吧？还有包括那些社区的服务场所，一些比如说健身房啊，这些怎么个开放，哪一种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家用的这个 COVID-19 这个 testing kit， 就是由这个LabCorp 这个公司首先推出的，而且得到 FDA 这个通过的，这个就是说，从某些方面可以减缓的整个医疗系统的压力，包括比如说那不是那么多病人都去急诊科，都挤到急诊科，都挤退到急诊科，那就比较麻烦，比较可怕嘛，是吧？而且就是说就是耗费了很多的力量，这样子对患者自己本身有好处，对。
那这个测试盒到目前为止有多普及？哪些人可以优先使用？
对，其实在那个 FDA 那天4月21号那个新闻发布会上，还有这个 LabCorp 这个公司发表的资料来看的话，他们首先有6万个试剂盒，这6万个试剂盒首先优先提供给这个一线的这个医务人员，包括 first responder， of course first responder 包括就是说警察啊，这个救护人员啊，还有这个消防人员啊，这些还有医务人员这些。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地方啊，就是人们排起了长队来等待这个检测啊。那什么时候这个家用的试剂盒可以上市了？人们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买到呢？
这个方面的话，这个家用试剂盒怎么买，怎么个买到？其实这个方面，对，我今天上午还特地打电话到 LabCorp 这个PCL 这个试剂盒专线问了一下他们啊，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给这个 first responder， 这个前第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是工作人员来检测的，目前还没有普及到一般的民众。那这个一般的民众怎么个在市面上怎么个买？其实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买试剂盒不像一般的网购哈，不像一般的网购，这个应该还是要跟这个家庭医生商量一下，看看自己的什么情况，自己情况是不是适用于在家里面做检测治疗。
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你自己在网上或者到一个药店就可以买到，是要通过医生的处方才能去买，是这样子吗？
对，从刚刚开始这个新闻发布会这个发布的时候是说肯定要有医生的处方，但是从今天那个了解到给这个 first responder 的第一线的医务人员的，目前为止还暂时不需要医生的处方，就是说这些人，如果觉得或者医生觉得建议说他要进行检测了，他自己在网络上填写一张筛选的表格，以后网络上 submit 完以后的话，他不需要医生处方的，他NAPCOR 这个技术系统会帮忙评估完以后给他反馈。
那林医生，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试剂盒你拿到以后回来怎么样的这个给自己进行测试来采集样本呢？
这个嘛，收到试剂又喝完以后，那当然要看看这个试剂盒是不是完整的，这个质量上面也要保证啊，这个试剂盒是不是破了。啊，试剂盒里面打开完以后，试剂盒里面就比如说几个主要的部分是不是都还在？这个试剂盒里面啊，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试管啊，还有这个棉签啊，还有这个包装的这个包装袋啊，还有这个 NAPCOR 一个盒子，它总共有四样东西，能够。你要看一下这几样东西是否都有在，而且试剂盒里面应该有写有这个失效的日期，这个失效日期也要看清楚一下啊，看清楚一下完以后，这个你就按照里面的，可以按照患者可以按照里面的试剂盒的这个instruction 进行测试，是的，
解说，里面的这个
解说进行测试，对。
但这个采样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个医务训练，他这个采样是从哪里，是从口腔还是鼻腔来采样？
其实这个试剂盒啊，这个按照介绍是非常容易使用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棉签，那这里强调一下，用这个棉签的话一定要用这个试剂盒里面配套的棉签，不要用自己比如说自己的棉签那个来替代它里面的试剂盒里面的棉签，它这个棉签啊，就是说用这个棉签你伸到鼻子里面去，那在两个鼻子里面左边跟右边各刮三次，但这个而且这个棉签插入的深度啊。这个按就只要看不到棉花就行了，看不到白白的棉花就可以了，这样子估计也不会太深，能也不会太难受，所以说一般来说这个在家里面操作起来没问题。
那么拿到了这个测试盒之后啊，一般的人都没有经过这种医务的培训，他能不能测试的很准确呢？
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也是很多人这个担心的问题，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面采样，这个采集的标本够不够格，就是说标准不标准，是吧？但是这个目前按照这个FDA 专员 Dr. Stephen Han 他的介绍，他 FDA 跟 NAPCOR 合作，他已经有数据证明了现在这些患者在家里采样还有跟医院里面采样，他们结果是一样的，都有一样的安全和准确，所以说这点方面是他们有一定的证据，有一定的数据的。但当然将来长期的怎么个情况，我们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到不断的纠正，使用过程得到不断的纠正，但目前为止是没问题。
那这个通过邮寄的方式会不会延误这个得出结果的时间，通常要多久我们才能得到化验的？
是的，这个化验的结果嘛，这个当然从患者角度来说它是越快越好，但是就像我所说的，跟这个做这个检查通常是跟医生商量过的，医生如果觉得你可以在家里面进行这个在家环境中很舒适的不紧张的进行这种检测，那医生一般认为你这个病情不是那么紧急，不是说马上要去急诊的，不是说发高烧的，不是说有呼吸困难的，那么紧急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等一两天或者两三天出结果，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就现在在我医院里面医疗系统，我们最早以前大概有四五天才出结果，那现在的话45分钟就出结果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居家检测的，我们没必要那么紧急，但是一两天出结果是一般没问题的啊，一般没问题。但我这个问题也特别打电话问一下 Labcorp 公司，他们说收到这个标本完以后，大概24到48小时可以出结果。
那如果这个化验结果说你是阳性的，那该怎么下一步怎么做？
对这个问题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啊，民众啊很多担心新冠。疫情新冠感染这样子，很多自己买试剂去检测的，或者说这样子的，在美国不管任何一种检测都要跟医生商量过的，特别是重要的检测，包括这种新冠肺炎的这个新冠病毒的在家里面的检测，那其实在医生在跟你定这个检测之前会跟你讲的啊，你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新冠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是阳性的我们该怎么处理，如果是阴性的该怎么处理，这样子情况就是说在这个真正的送检之前的这个医生的咨询跟病人的交流，这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当然如果是阳性的，医生就给你指导嘛，服药治疗，如果严重的话就去急诊。比如说如果阴性的话，当然也不要盲目的乐观，这个一点一定要强调一下，阴性不要盲目乐观，阳性的话不要恐慌，这个因为作为医生的话，医疗系统，美国医疗系统的话，医生的话还是都是你的 backup， 都是患者的 backup， 都没问题的，
都是患者的依靠。那
患者的考试，
哪些人是不适合使用这个家用型的测试盒呢？
这个家用型的这个试剂盒不适用的其实是有两个极端，就像刚才所讲的，一个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非常不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已经有呼吸困难了，已经有胸痛了，已经咳嗽的很厉害，血都咳出来了，还有比如说恶心呕吐腹泻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啊你就不要在家里检测的，赶紧医生联系一下，医生指导一下去急诊科了，因为那样会危及到生命，那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分明是一点症状都没有，是吧，没有发烧，没有咳嗽，也没有跟就是说高度也没有跟新冠患者有接触过，这你就不要去操那份心了嘛，是吧，就是这样子。
你采集完了以后要给他放到他寄给你的试管里面，把它密封起来，
是，
然后再寄回给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独立实验室叫 LabCorp， 也就是他研发这个家用试剂盒的这个公司。那在邮寄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保证就是这个病毒不会泄露出来？
对这个问题啊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像我个人觉得哈，那收到试剂盒完以后要进行操作之前啊，那当然你自己要患者自己要洗手，戴上一个手套。那自己的话这个收集用棉花收集这个样本收集完以后再放到这个试管里面去把它密封好。密封好完以后把这个试管换到那个一个就是说追源袋，也就是说包装袋。那个袋子是很特别的，是防止生物泄露的啊，那个袋子很特别的。那在这个都换在这个袋子里面完以后呢，我建议啊把这个手套换掉，手洗一下，再换一个新的手套。换个新的手套以后，把这个包含有试管和样本的这个袋子放到那个快件的盒子里面去，啊，这样子就有这样子是拿去投递的时候啊，这个其他的人员，比如说邮递人员啊，或者说到 Labcorp 公司完以后，他们那些处理样本的人员就能够降低这个感染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在操作过程中大家都注意了，这个危险性就都减少了。
非常感谢布莱默尔医院一线医师林彦峰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也感谢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疫情中，医务人员奋不顾身，救死扶伤，被誉为新一代英雄。我们请费城一线医生分享在抗疫最前沿的亲身经历。另外，美国 FDA 紧急批准首个家用型新冠病毒测试盒，对遏制疫情意味着什么？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全美国的医护人员奋不顾身投入抗疫，为了抢救病人，每天超时超负荷的工作被誉为是新一代的英雄。那这些医护人员他们每天面对哪些挑战，又是如何来克服巨大的身心压力？今天我们就请费城布莱恩莫尔医院的一线抗疫医师林彦峰来分享他的亲身经历，并且我们介绍疫情的最新发展。林彦峰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来参加我们的访谈。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医院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每天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是的，彦峰，非常感谢邀请我在这里跟各位观众听众见面。这个是我是美国的医院医生，也是全科医生，我是管医院的病人的，同时这个目前这个阶段疫情流行阶段，我主管新冠病房的患者。
那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您是不是有特别的忙在负责这个新冠病区呢？
对呀、是啊，这个新冠病区新冠疫情的时候是非常忙的，所以我们医院里面他有后来就开辟出这个新冠病区，比如说我们一天有七八个、六七个医生上班的话，大概有两三个医生专门负责这个新冠病区，那其他医生负责这个非新冠病人，但我们都是互相帮忙的，互相帮忙的。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新冠病区一进入新冠病区，所有的 PPE 都要上去，所有的帽子、口罩都要全副武装起来，你在那个时候啊没办法分心去看其他的病人，去做其他的事情，包括比如说急诊科入院啊，或者说其他的要出院啊，还比较不那么急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机的合作。是啊，这个新冠疫情来以后呢，我们变得特别忙了，因为重症患者很多，新冠这个病人的病症很快，比如说缺氧，一下子氧气的浓度下去了，比如说患者的意识模糊了，很快意识就模糊了啊，这个病症非常快，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所以说我要这个很经常就要马上要到床边去把病人作为评估，给他们开药，或者说要及时跟重症医学科医生联系，及时把病人转到这个重症医学科去，重症医学那个医学室，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话很重要的，我要花很多时间跟病人跟家属去沟通，因为要知道那个患者的意愿，患者的 living will 他的意愿是什么，因为比如说老人家进
来是生前遗嘱，
对，生前遗嘱，对的，老人家进来了已经很重了，病情很重了，那他要我们做什么，要怎么做，这个很经常要跟患者还有家属进行沟通，还有经常要打电话给家属，这个不断地更新新的病情，这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那林医生，你是你们医院那个负责新冠病区的主治医生之一，那你每天要工作多少时间，工作量有多大呀？
工作量的话，作为医院医生，通常的时间都是12个小时，七点进去，早上七点进去，晚上七点回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这个新的情况，新的疫情，病人变症很快，还有这个很多时间跟患者沟通，同时的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知识、很多的通知、很多的指南，比如说从医院来的、州政府来的，还有这个 CDC 来的，还有很多学术的有关新冠的新的知识，很多很多东西要消化。所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忙，但是一般来说我七点到晚上七点都能够相对的那个时间点能够下班，但是这通常也多延了一些时间嘛，我工作要做细心一点，有的特别危重的病人我跟家属再打一次电话跟他们 update 一下，所以说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忙，是，但是我们能够及时下班。
那12个小时已经超过我们常人的8个小时的一半了，所以真的医生也不是铁人呐、啊。是。那在这个美国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在4月下旬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全美国已经有9000名的医护人员感染上了新冠病毒。在疫情初期，美国的护理人员、医护人员缺少自我防备一些设备，比如说口罩啊、护目镜，现在这些状况有没有改善呢？
的确是当初的情况下，很多方面的信息，不够清晰，而且医院当时也没有很及时的把配备都跟上去，特别是思想观念方面，比如说要戴口罩、不戴口罩，要不要戴 N95 的口罩，在不同的病区。这个想法不一样，那后来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方面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你每天呢、啊、这样子走进这个病房，接触到这样严重的感染病人，还要看到病人的死亡，你有没有害怕，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安危呢？
是啊，确实我们也是人啊，是啊，刚刚开始的时候病毒传入到美国，但总觉得东西总是那么的遥远。但是我记得是3月15号我去上班的时候，听同事说啊，我们医院已经有了第一例的患者，而且这个患者很严重的，在急诊科马上呼吸衰竭，上呼吸机，而且马上收入到这个重症病房，所以说这心里面就害怕，这个疫情就在自己身边嘛，就在自己身边，所以说那时候啊，赶紧跟家里人写了一封信啊，跟两个孩子说我很爱你。这个把家里面东西，我自己本身的东西，该交代的东西也都交代了，啊，比如说这个存的钱在哪里啊？比如说那个那些东西啊，财产在哪里啊？这些东西跟家里人都交代了。
哇，因为这
对，是啊，这心里面就是说也很可怕的，那因为给他们发了这份信完以后，心里面也就平静下来了嘛，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但是呢，每天去上班，每天走入病房，进入医院大门，头皮还是会麻的，因为大家都担心着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们从这个医学角度，当时立志要行医，要做医生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一生的人生的生涯，就是这样回事，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那你有没有担心这个每天回家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人呢？
对呀、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啊，是啊，不只说在病房里面，比如说要经常洗手，把这个手不要到处乱摸，戴口罩，在离开医院要回家的时候，特别是把这个手啊洗的又洗啊，还有这个call机啊、手机啊，还有汽车钥匙啊。擦了又擦，皮鞋也擦了一擦，这个是这样子的。一回家把全部衣服都换掉了，非常担心，非常担心，是这样子的。我的同事他跟一个孙子住在一块，他就当班的时候有接触这个新冠患者的时候，他这一段时间就不回家了，就住旅馆去了，是吧？还有一个同事，他跟母亲经常去看母亲的他的家跟母亲就住在过几座房子的，但是他都不去看妈妈了，因为没办法，因为怕把这个新冠病毒转移，这个感染给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有这个肾移植的病人，肾移植的就免疫低下的免疫缺陷的病人，所以说确实是大家都很担心传给自己家里的。
那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啊，美国的医护人员被誉为是新一代的英雄啊，那。你们这个每天要承担这么大的身心压力，肯定也会害怕，就是一个要自己感染，那如果你自己有个三长两短，那家有上有老下有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担忧。你们是怎么样克服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是这个克服这个心理压力的话，是一方面是个人，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医院也做得非常好。医院有那些有这个电话热线、心理咨询，如果有的人心里面比较担心，医生心里面有压力，有地方说。还有我在费城做医生，我们费城有一个医生协会，医生协会这个同事之间都 互相鼓励。我指的是汇成华人中国医生协会，同事之间是都会互相鼓励的。
那目前在美国医院治疗新冠都用哪些手段和药物？氯喹的疗法疗效到底如何？
对，是这个问题的话，这个话题的很重要。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新冠病毒感染所引起的疾病啊，是全新的累积到各个器官和系统的疾病。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才刚刚开始。比如说新冠病毒主要攻击呼吸系统，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需要重症监护，需要呼吸机维持。新冠病毒也攻击心脏，比如说造成心梗，甚至的心肌衰竭，是吧？新冠病毒还可以导致神经系统的疾病，消化系统的疾病。新冠病毒引起中风，中风的几率增高，深部血栓的几率增高，引起嗅觉障碍、味觉障碍，这些东西很多很多的。对这种疾病的认识还是刚刚开始。所以说新冠病毒的治疗应该是很复杂的，而且是我们在不断的学习，而且是需要多学科的治疗。那对于新冠病毒这个感染，目前还是没有这个特效药，其中我们常用的，经常大家很热门讨论这个药的有三种，就其中一种就是您所说的这个羟氯喹，另外还有这个瑞德西韦，还有另外一种是安瓶的。它这三种药啊，应该是就是说，大概都有一些作用，但都不是说百分百的特效药。比如说，羟氯喹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早期有效，瑞德西韦的话，对新冠病毒感染，按照最新的报道是可以缩短病程，可以降低死亡率，但是它也不是特效药。所有这些的这个措施都有待于这个观察和验证，是这样子的。
嗯，那目前美国的疫情有没有过了高峰呢？这个曲线有没有下降？
美国的疫情的话，目前曲线确实是下降的，确实是经过了高峰。根据5月5号的，就是前一两天的。这个美国总共的病例超过120万例，占全球的1/3，死亡人数也超过了7万。从各地的新冠患者的总数来看，确实是过了高峰。这个高峰，而且慢慢在平缓的下降，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但是的话，这个我们知道阳性的病例还是，你比如说每天还有新增的病例，是吧？还有新增的病例，阳性的病例还在不断的传播，人们还在不断的生病，所以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一定要很小心，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各个州、各个地区都要求复工的呼声很高，大家好像都要解除隔离，走上街头那样子的事，所以说我在担心啊，这个一个高峰是过去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说。不可能出现第二个高峰，而且第二个高峰的分子未必会比第一个高峰的分子来得低，所以说一定要小心。
您觉得现在这个复工的时机是否成熟了呢？
这个复工的时机的话是一个大家很热烈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两者之间呢，一定要做好平衡。就是说隔离跟复工一定要做好平衡，但是我的个人感觉的话，我们复工不复工一定要看疫情的情况，而且这个各个地区、各个县、各个州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州，它的感染的率很低，有的县几乎就是零，就是说这个复工的条件，这个当然就慢慢就已经是可以复工了嘛。但是其他地方什么时候复工的时期要看，我们要有严格按照这个联邦政府有个 guideline 的这个分阶段复工，什么情况下可以复工，各个不同的州、不同的县都还是不一样的。
好，非常感谢费城布莱默尔医院的一线抗疫医师林彦峰跟我们来分享他的亲身经历。 那接下来呢？FDA 紧急批准了家用型的新冠病毒测试盒，对遏制疫情起到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要继续跟林医师来对话，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紧急批准了第一个家用型新冠病毒测试盒，预计在今后几个星期里会进一步的推广。这个测试盒叫做 Pixel，是由美国最大的独立实验室 LabCorp 研发成功的。那家用测试盒对遏制疫情能够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病人在采集病毒样本寄回给实验室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做到万无一失，确保测试盒的安全性？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布莱默尔医院的一线抗疫医生林彦峰来解答相关的问题。那林医生，FDA 在4月21号紧急批准了第一个家用型的测试盒。那美国一直在努力的要增加测试的能力，这个推出了家用型测试盒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是这个美国一直在努力增加这个感染测试的能力。那现在全美国面临着很严重的灾情嘛，是包括这个要求解除隔离的，还有复工的这个压力，是吧？这个敏感而且特异性的检测的话，这个手段可以让这个看不到的病毒我们能够看到了，检测到了。这个对患者本身、对医务人员，还有这个疫情防御的系统，甚至将来的雇主都有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能够针对这个阳性、阴性的这个患者啊，这个针对性地做出这个决定。而且那个决定进行包括隔离啊、治疗啊、这个开工啊，这个开工以后这个范围有多大？比如说餐馆里面100%开工还是50%开工？这个还有把这些雇员请回来，这个检测一下阴性的请回来了，这很重要的是吧？还有包括那些社区的服务场所，一些比如说健身房啊。这些怎么个开放，哪一种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家用的这个 COVID-19 这个 testing kit 就是由这个LabCorp 这个公司首先推出的，而且得到 FDA 这个通过的，这个就是说从某些方面可以减缓了整个医疗系统的压力，包括比如说那不是那么多病人都去急诊科，都挤到急诊科，都挤退到急诊科，那就比较麻烦，比较可怕嘛，是吧？而且就是说，就是耗费了很多的力量，这样子对患者自己本身有好处，对。
那这个测试盒到目前为止有多普及？哪些人可以优先使用？
对，其实，在那个 FDA 那天4月21号那个新闻发布会上，还有这个 LabCorp 这个公司发表的资料来看的话，他们首先有6万个试剂盒，首先有6万个试剂盒，这6万个试剂盒首先优先提供给这个一线的这个医务人员，包括 first responder，of course first responder 包括就是说警察啊，这个救护人员啊，还有这个消防人员啊，这些还有医务人员这些。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地方啊，就是人们排起了长队来等待这个检测啊。那什么时候这个家用的试剂盒可以上市了？人们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买到呢？
这个方面的话，这个家用试剂盒怎么买，怎么个买到？其实这个方面，对，我今天上午还特地打电话到 LabCorp 这个PCL 这个试剂盒专线问了一下。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给这个 first responder 这个前第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是工作人员来检测的，目前还没有普及到一般的民众。那这个一般的民众怎么个在市面上怎么个买？其实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买试剂盒不像一般的网购哈，不像一般的网购，这个应该还是要跟这个家庭医生商量一下，看看自己的什么情况，自己情况是不是适用于在家里面做检测治疗。
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你自己在网上或者到一个药店就可以买到，是要通过医生的处方才能去买，是这样子吗？
对，从刚刚开始这个新闻发布会这个发布的时候是说肯定要有医生的处方，但是从今天那个了解到给这个 first responder 的第一线的医务人员的，目前来自还目前为止还暂时不需要医生的处方，就是说这些人如果觉得或者医生觉得建议说他要进行检测了，他自己在网络上填写一张筛选的表格，以后网络上 submit 完以后的话，他不需要医生处方的，他NAPCOR 这个技术系统会帮忙评估完以后给他反馈。
那林医生，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试剂盒你拿到以后回来怎么样的这个给自己进行测试来采集样本呢？
这个嘛，收到试剂又喝完以后，那当然要看看这个试剂盒是不是完整的，这个质量上面也要保证啊，这个试剂盒是不是破了啊，试剂盒里面打开完以后试剂盒里面就比如说几个主要的部分是不是都还在，这个试剂盒里面啊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试管啊，还有这个棉签啊，还有这个包装的这个包装袋啊，还有这个 NAPCOR 一个盒子，它总共有四样东西能够你要看一下这几样东西是否都有在，而且试剂盒里面应该有写有这个失效的日期，这个失效日期也要看清楚一下啊，看清楚以后完以后这个你就按照里面的可以按照患者可以按照里面的试剂盒的这个instruction进行测试，是的。
解说，里面的这个
解说啊，解说进行测试，对。
那这个采样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个医务训练，他这个采样是从哪里？是从口腔还是鼻腔？来采样？
其实这个试剂盒啊，这个按照介绍是非常容易使用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棉签，那这里强调一下，用这个棉签的话，一定要用这个试剂盒里面配套的棉签，不要用自己比如说自己的棉签那个来替代它里面的试剂盒里面的棉签，它这个棉签啊就是说用这个棉签你伸到鼻子里面去那个在两个鼻子里面左边跟右边割刮三次，但这个而且这个棉签深入的深度插入的深度啊，这个按就只要看不到棉花就行了，看不到白白的棉花就可以了，这样子估计也不会太深，能也不会太难受，所以说一般来说这个在家里面操作起来没问题。
那么拿到了这个测试盒之后啊，一般的人都没有经过这种医务的培训，他能不能测试的很准确呢？
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也是很多人这个担心的问题。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面采样，这个采集的标本够不够格，就是说标准不标准，是吧？但是这个目前按照这个FDA 专员 Dr. Stephen Han 他的介绍，他 FDA 跟 NAPCOR 合作，他已经有数据证明了现在这些患者在家里采样，还有跟医院里面采样，他们结果是一样的，都有一样的安全和准确，所以说这点方面是他们有一定的证据，有一定的数据的。但当然，将来长期的怎么个情况，我们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到不断的纠正，使用过程得到不断的纠正。但目前为止是没问题。
那这个通过邮寄的方式会不会延误这个得出结果的时间？通常要多久我们才能得到化验的？
是的。这个化验的结果嘛，这个当然从患者角度来说它是越快越好，但是就像我所说的，跟医这个做这个检查通常是跟医生商量过的，医生如果觉得你可以在家里面进行这个在家环境中很舒适的不紧张的进行这种检测，那医生一般认为你这个病情不是那么紧急，不是说马上要去急诊的，不是说发高烧的，不是说有呼吸困难的，那么紧急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等一两天或者两三天出结果，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就现在在我医院里面医疗系统，我们最早以前大概有四五天才出结果，那现在的话45分钟就出结果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居家检测的，我们没必要那么紧急，但是一两天出结果是一般没问题的啊，一般没问题。但我这个问题也特别打电话问一下 Labcorp 公司，他们说收到这个标本完以后，大概24到48小时可以出结果。
那如果这个化验结果说你是阳性的，那该怎么下一步怎么做？
对这个问题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啊，民众啊很多担心新冠。疫情新冠感染这样子，很多自己买试剂去检测的，或者说这样子的，在美国不管任何一种检测都要跟医生商量过的，特别是重要的检测，包括这种新冠肺炎的这个新冠病毒的在家里面的检测，那其实在医生在跟你定这个检测之前会跟你讲的啊，你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新冠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是阳性的我们该怎么处理，如果是阴性的该怎么处理，这样子情况就是说在这个真正的送检之前的这个医生的咨询跟病人的交流，这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当然如果是阳性的，医生就给你指导嘛，服药治疗，如果严重的话就去急诊，比如说如果阴性的话，当然也不要盲目的乐观，这个也一定要强调一下，阴性不要盲目乐观，阳性的话不要恐慌，这个因为作为医生的话，医疗系统，美国医疗系统的话，医生的话还是都是你的 backup， 都是患者的 backup， 都没问题的，
都是患者的依靠。那哪些人是不适合使用这个家用型的测试盒呢？
这个家用型的这个试剂盒不适用的其实是有两个极端，就像刚才所讲的，一个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非常不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已经有呼吸困难了，已经有胸痛了，已经咳嗽的很厉害，血都咳出来了，还有比如说恶心呕吐，腹泻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啊你就不要在家里检测了，赶紧医生联系一下，医生指导一下去急诊科了，因为那样会危及到生命，那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分明是一点症状都没有，是吧，没有发烧，没有咳嗽，也没有跟就是说高度，也没有跟新冠患者有接触过，这你就不要去操那份心了嘛，是吧，就是这样子。
你采集完了以后要给他放到他寄给你的试管里面，把它密封起来，
是，
然后再寄回给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独立实验室叫 LabCorp， 也就是他研发这个家用试剂盒的这个公司。那在邮寄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保证就是这个病毒不会泄露出来？
对这个问题啊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像我个人觉得哈，那收到试剂盒完以后要进行操作之前啊，那当然你自己要患者自己要洗手，戴上一个手套。那自己的话，这个收集用棉花收集这个样本收集完以后，再放到这个试管里面去，把它密封好。密封好完以后，把这个试管换到那个一个就是说追源袋，也就是说包装袋。那个袋子是很特别的，是防止生物泄露的啊，那个袋子很特别的。那在这个都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完以后呢，我建议啊把这个手套换掉。手洗一下，再换一个新的手套，换个新的手套以后，把这个包含有试管和样本的这个袋子放到那个快件的盒子里面去，啊，这样子就有这样子是拿去投递的时候啊，这个其他的人员，比如说比如说邮递人员啊，或者说到 Labcorp 公司有完以后，他们那些处理样本的人员就能够降低这个感染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在操作过程中大家都注意了，这个危险性就都减少了。
非常感谢布莱默尔医院一线医师林彦峰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也感谢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